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救恩的方面。我们知道说宇宙万有当中有一位真神，就是有一位神。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他所创造的万有，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有这么的奇妙，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我想世界上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其实人被创造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就是神把一个能够寻求他，有一个愿意来寻找神的这样的一个放在所有人类的里面。我想我们看所有的动物，没有一个动物他会去找一个什么东西来拜的。你说猴子很聪明，他也从来不会找一个什么去拜的。但是呢，你在全世界就算是最荒凉的地方，最原始的地方，那这些人呢，他们会找一个木头，找一个什么东西，他会在那里拜。因为这位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一个灵，人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虽然死了，但是人会要来寻求神。那我们看见说神所造的一切，你看见一个影子，你会想到说有一个人他设计了，他造了他。那我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今天在月球上有一台电脑，你会不会说这是因为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经过所有的碰撞，这个偶然的就产生了这个电脑在这个月球上面？我想我们不会这样想的，我们说一定是有人设计了这个电脑，造了这个电脑，刚好把它送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就叫我们来认识，的确有一位神。那这一位神他创造了人类，我们认识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什么？
起初神创造天地，
下面呢？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好，那在这边呢，地是事实上在他原来的原文的里面是讲到说地是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也就是说原本有一个原初的创造，那在这个原初的创造的里面，其实神造的是很好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那个是第一次的创造。然后我们看见当撒旦堕落的时候，他被摔下来摔到地上，那整个地呢受到了一个大的毁灭。那空虚特别是讲到没有生命，混沌是说到没有秩序，没有掌权。所以我们从圣经的一开头，我们会来交通到一直到启示录的结束，哈，看见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完成的。从一个空虚混沌，也就是说缺乏了生命，没有秩序，到最后神必须要把生命来赐给人，让生命能够掌权。神必须要让教会在地上能够成熟，然后用生命讲到羔羊的心腹，然后呢讲到千年的国度。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看见说有一个原初的创造，但是呢因为撒旦的堕落而整个被毁坏了。然后创世纪其实第一章开始，它主要讲的不是第一次的创造，它讲的是复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呢这一切的是讲到第二次的复造，恢复神第一次的创造。然后神创造了人，我们来读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群畜，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物种。”
神在这里说：“他说我们，这是一个多数的，表示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他特别告诉我们造人
要照着什么样子照？
他说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说，神造人有两个方面，我想我们一定要认识哈。第一点就是要我们能够像神，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那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要掌权。也就是说，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替人来掌权。所以在这边特别讲到，人受造以后，要他们来管理，管理所有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原初创造人的心意，那我们会认识到人实在是非常的尊贵，非常的荣耀，而且在神的旨意中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再读一下以赛亚书43:7哈，我们一起来读：
凡称为我名下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造的。
好，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到，从那个空虚混沌、没有生命、没有秩序、没有掌权的一个情况，神他恢复，他创造了人。那所以呢，要照着神的形象的样式，他来创造我们。这神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神，像神他的生命性情，像神他所有的丰富荣耀。这神他所有的他都要我们来与他相像。第二个呢，当我们真正像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替神掌权。我想这个点我们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会非常的能够经历到，甚至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必须要认识哈，从我们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可以看见整个贯穿在圣经的里面，就是这两个点，神的目的，要我们能够像他，像他，我们能够分享他所有的丰富生命信息，那我们能够替他掌权。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圣经的最后，他讲到说有一个千年的婚宴，有没有？那这个千年的婚宴呢，他要得着新妇，要装饰整齐。所以说到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心腹，不只是姊妹是心腹，弟兄们也是心腹，我们在基督面前都站在一个怎么样心腹的地位上，然后我们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自己，然后等候新郎的来到。所以这个呢，所有的预备，所有的装饰，它的重点在哪里？说到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像神。所以神在教会的里面经过了很长的年日，他一直在制度我们，改变我们。那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够像神。所以我们有没有看见所有的救赎工作叫我们回到创世纪一开始，叫我们生命像他。然后呢，启示录他讲到千年的国度，说到我们能够在那里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对不对？做王是什么意思？做王就是能够掌权，就是执掌神的权柄。那今天我们看见说，在家庭当中，谁是应该是掌权的？应该是生命最像主的。那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说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妻子呢，代表教会要顺服基督。那我想在这个原则上，丈夫是站在一个代表的地位上，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真正掌权的是谁呢？不是丈夫，是基督在掌权。这很多的家庭里面写的基督是我家之主，也就是说必须是基督来掌权。那我们今天如果生命不像主，我们不可能掌主的权柄。我想我们慢慢会在交通号，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像约瑟啊，像但以理啊，他们让神的权柄能够执掌在人的国度的当中，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必须是生命真正像主的时候，
很自然，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权柄在那里执掌。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基督的生命是最卑微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谁好像都可以踢他一脚，谁都可以辱骂他，唾沫在他脸上。可是你要发现，当基督走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的时候，他正在执掌神的权柄。世界上的人可能看不见，他也不明白，好像基督是谁都可以把他欺负的，但是呢，主耶稣正在执掌神的权柄，他能够在十字架上胜过仇敌，他能够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创造人永远的旨意。我们再把一章二十六节哈，我们请大家我们再读一次，因为这节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田地、天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好，我们认识了神他创造人那个荣耀的心意，认识了神他永远的旨意。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发现说我们都很清楚，那创世纪讲到人的堕落、人的失败，所以人离开了父神创造原初的荣耀心意。那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世人都犯了罪，罪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不单是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们远离了神，他们堕落了。那到今天我们说，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罪到底意思是什么？我想我们一想到罪，你去杀人啊，你去放火啊，你去做很多的坏事，好像是犯罪的事情。但是在圣经中，它的原来讲到罪的意思是时不中地，也就是说在你射箭的时候，你要射中那个靶心，对不对？那个红心。但是呢，当你射不中这个红心，而射歪了，没有达到这个红心，那这个呢叫做罪。也就是这边所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被创造原来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那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今天亏缺就是说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不要说我们去做什么坏事，而是说今天根本就达不到神的那个荣耀的标准，我们离他的标准差得太远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就是罪的定义。所以呢，也就是讲到说，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今天讲说我们说世界上都是罪人，好像基督徒不是说我们比任何人有任何的好，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没有一点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世人都犯了罪，都是一样的，都达不到神的标准。也许有人说他的脾气比较好，他的行为表现比较好，那好像说今天有人大家都在跳高，也许我跳一米四，也许你跳一米六，也许这个谁徐建华跳两米多，但是呢，神的标准呢是要跳到一百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说你跳的高一点，我跳的矮一点，结果是怎么样？你都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的确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为而被称为，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标准。这边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罪它有一个结局的，罪带来了死亡和审判。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定死，死后皆有审判。
所以罪他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今天来讲呢，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结局，就是死亡。那今天你说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好像生命从来不再想到这个什么死亡的事情，但是其实从人一生下来开始，它好像就是一个树枝已经被折下来了，它的叶子还是青绿的，但是呢它是渐渐就枯干了，渐渐就进入了死亡。所以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这是讲到我们肉身的，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也有像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了，但是呢他还是死了，那也有其他的从死里面复活还是死了，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有的结局就是死亡。好像有人讲说死亡那也就结束了，一了百了，可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亡不是一个结局，死亡是另外一个开始，就在于说你开始下面一个开始你需要到哪里去。审判对神的儿女来讲，今天审判我们可以得着奖赏，我们因为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对于世界上的人没有信义的审判，说到第二次的死，他不但死了以后还有第二次的死，在永远的火湖里面要受苦。所以今天我们若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非常谢谢，但是我们从整个的人类的情况看，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犯了罪接受这个审判，不但有死亡，而且最后还有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凄惨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见所有的人类靠着自己他没有办法救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好像今天有人说他力气很大，但是呢你力气再大，你们能够把你从自己从地上把它搬起来，你做不到。你力气再大 你怎么搬也搬不起来的。人没有办法来救自己，我们的拯救必须要从天而来，我们的拯救必须是神他愿意来救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所以呢他造我们就是为了他的荣耀，他创造我们，他造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有一次我跟一位，那是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那有一位比我更年轻的弟兄他到我这里来啊，那他就问我说到底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跟他讲说叫我们向神，叫我们替他掌权，叫我们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我们，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对的。后来那个小弟兄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摸着啊，他说神造我们因为他需要得着一个同伴。的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们的神其实是很孤单的，他这么的丰富，他这么的荣耀，他充满了全是爱，可是呢他的爱有没有一个慈爱的对象呢？没有。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他缺少了一个慈爱的对象，那他所有的丰富能不能够跟人来分享呢？人犯罪堕落以后就远离了神，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我想神是很孤单的神，从他创造开始就盼望得着一个同伴，盼望得着人，我们能够分享他所有的生命信息，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来做王掌。所以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失去了所有的盼望，失去了神荣耀的心意，但是神他爱我们，所以呢他必须要来拯救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他这个爱让他甚至就要来救我们这些悲惨的人类。
可是另外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神不单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所以照着他的慈爱，他要来拯救我们。可是照着他的公义，他能不能够随便就说好了，算了算了，你们这个罪就算了，就赦免了，这个就不公义，就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说他就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常常有人在讲说，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像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就是年轻化就是了，就是吃了这个果子。后来有一个弟兄他做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的孩子在家里面，他在家里面呢有一瓶这个老鼠药，杀老鼠的药，那他把这个杀老鼠药呢放在柜子的这个最上面，然后严严的告诉他们说，这是老鼠药，你千万不能吃的，吃了以后呢也后果是怎么严重。好，他把它放藏起来放在柜子里面。这个人很奇怪，你不告诉他说这里油漆未干不要摸，还没有人真的会去摸它。你贴了一个牌子说油漆未干不要摸它，很多人就想说试试看试试看。那这个孩子呢就觉得说，这爸爸说这不能吃，他说一定有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很好奇，所以就爬上去开了柜子，他就把它吃下去了。当爸爸发现了以后，你说这个父亲他当然很生气，因为你不听爸爸的话，你犯了错，对不对？就像人不听了神的话，他犯了错。但是这个犯错一件事情，但是呢，今天这个孩子把这个毒药吃下去了，这个比他犯错还要严重，不知道多少倍。我想大家这样讲是不是清楚？你说亚当夏娃他们犯了错，吃了这个，但是呢，这一个事情是他没有顺服神，是他怀疑神的爱，但是呢，当他吃的时候，把罪吃到里面去了。那个罪就依着一个人就进了这个世界，进到了整个人类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父亲他能够骂这个孩子，他能够责备这个孩子，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解决他吃下去的毒药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他要来救我们，我们需要得到拯救。所以整个救恩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神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我们下面看什么是救恩，到底什么是救恩。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最熟的哈，有人讲说整本圣经的浓缩就在这个三章十六节的里面，那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都会背的，我们一起来背一次哈。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神爱我们，就差他的儿子要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也就是说，今天神要来救我们这些人类，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因着神的爱，他愿意救我们，但是因着我们的罪，神的公义呢，他不能就是这样子来救我们。那今天世界上又没有一个人他能够救另外一个人。我们犯罪得罪的对象如果是神的话，世人都犯了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今天要来拯救人，只有神他自己才能够来拯救人。可是呢，神又必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才能够为我们付出这个赎价。所以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必须是神，他也必须是人。所以因为这样子，神的儿子他才有可能来成为我们的拯救。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这一个就是神他一个太大的一个爱， 是我们一生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明白的。常常我们讲说，神，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甚至把你独生爱子都愿意来赐给我们，为我们舍了。我们知道，三而一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从来没有分开过。父和子和圣灵，三而一的神，这是三，却又是一位神。但是今天，神的儿子受差遣，他要来到世界上，那做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的罪来做挽回。所以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要为我们的罪做这个挽回祭。我想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对于孩子都是带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很多的父母从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就预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的小孩还没有出生呢，他已经在想说应该要找一个房子是在哪一个学区。我们那边读书的话，你要在不同的学区，有的学校好，有的学校不好。所以我在想说，连父母为孩子都会有这么多的打算，好远好远。我说你的孩子要上学还好多年，好几年呢，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要搬家，找好的地方。但是只有神的儿子当他降生的时候，我们的神这么伟大的神，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是有一个目的，是要来为我们受死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什么是救恩？第一个，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所有赎罪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基督的救赎，我们看一下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怎么样完成神的心意，他怎么样来能够成就所有神的救恩里面要救我们所有的要求。第一个，我们看见基督的死，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若真的认识基督的死，对于基督徒来讲，不单我们蒙恩得救，在于我们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死要除去我们的罪行。罪第一个进到人的里面，是那个罪的性情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还不在于说你真正做了什么坏事情才叫做罪人，而是说天然我们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被组织成了一个罪人。所以很多人讲说，你要到哪里去找罪人呢？他说你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大家都说我是一个罪人，你到哪里去找没有罪的人呢？你到法院上，很多时候你听到说我没有罪的，我没有罪的。到监狱里面，很多都是我是被冤枉的。但是我们蒙恩的罪人，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因着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罪的行为出来。所以你不要稀奇，这些罪的行为从很小很小的孩子，你会看见说怎么他就会说谎呢？从来没有人教他说谎，他就会说谎。他怎么就会嫉妒呢？这个老大老二生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嫉妒，这不同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嫉妒，就奇怪了，没有人教他嫉妒。但是因为罪的性情在里面，所以好像很自然，他活出来的他在所行所做的事情上就有罪的行为这样的表现。主耶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是那位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是那位不知罪的为我们怎么样成为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如果我们真的想到说这位神的儿子他是神耶，他是那位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神，但他却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不知罪，他是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所有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他 他挂在木头上，为的是什么？亲身怎么样担当我们的罪，所有人的罪都要归到他的身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审判，把我们所有的罪他都担当，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主必须担当我们的罪，他必须接受父神所有公义的审判啊，因为这样子我们所有的罪今天呢被除去了，被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所有的罪我们知道在十字架那里已经解决了，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再看他不单除去了，借着他的死除去了我们罪的行为，他还要因着他的死对付我们罪的性情。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六节，
救人和他同进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好，罪的行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可以亲身担当，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讲到我们罪的性情。我们这个人因为有罪的性情，所以产生了罪的行为。你说行为能够对付，但是呢，我们罪的性情也需要在十字架上对付。所以一面来讲，我们看见他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血，还有什么水来，所以他是两面要医治我们的罪。一面是流他的宝血，宝血说到他为我们付的一切的赎价，他为我们所有的代替，说到他柔美的生命。但是另外一面呢，他流出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的罪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他亲身担当了，但另外我们罪的性情是说到我们有一个老旧的人。他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啊！我们这个会犯罪的人，今天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我还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们才是罪人。但是今天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的死，那这个死叫做包罗万有的死，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死，他死的时候不单是我们的代替，他也是我们的代表。代替是说到什么？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也就是说他代替我们受了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刑罚，这是叫做代替。那另外一点呢，他也是我们的代表。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也要很清楚啊。他做了我们的代替，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但另外呢，他也是我们的代表。代表是说到什么？代表是说到说他代表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都是在他的里面。他死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呢与他一同都能够死了。主耶稣的代替是必须他独自饮了这个苦杯，没有别人能够分担他任何一点的。主耶稣的代表是说到我们今天都在他的里面，我们都有份的。他叫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叫我们的旧人旧身能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得到了一个大的释放。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哈，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就会认识到说主做的实在是太大的一件事情。第三点，他的死释放出神圣的生命， 这一面他做我们的代替，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第二面呢，他做我们的代表，叫我们与他同死，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对我们罪的行为得到对付，罪的性情我们得到解决。第三点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人就
是一粒，可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他就像那一粒麦子，他必须要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人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好像那三根钉子把它捆绑，把它钉在那里。其实我们知道，不是这三根钉子把主耶稣留在十字架上，虽然人都讥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让他留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不能救他的自己，所以他必须留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若真的认识十字架上主所做成的工作，我们知道十字架不是一个捆绑，十字架对主耶稣来讲是他一个极大的释放。斯百克弟兄有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的释放，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能够让他的生命能够流出来，就像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他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主耶稣的死不但对付我们的罪的行为，解决我们罪的性情，还有一个呢，他释放永远的生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对主耶稣来讲，十字架不是一个捆绑，十字架的受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因为他里面有神丰富的生命，他的里面真的是满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所有的丰富荣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对不对？但是这个所有的荣耀是受到他肉身的限制，是受到他肉身的一个好像一个捆绑。当主耶稣在一个地方，他就受到一个肉身的限制，他也会疲倦，他也会口渴。那这个生命在主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生命他就这样子能够给别人，他能够教导这些门徒们，可是呢，所有的丰富荣耀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都在他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面。直到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这个死就把永远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很稀奇，神的儿女里面的生命都是同一个生命，都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到世界上无论到哪里去，你碰到神的儿女就会知道说阿们，感谢主，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你到任何不同的人种的当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黑人啊，遇到什么，可是一讲到主的事情，哈利路亚，大家里面是同一个生命。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原本所有的丰富荣耀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都在道成肉身的里面，但是世界上的人看不出他来，他没有加洗美容，他没有什么美貌叫人能够羡慕他。当主死了以后，这个生命释放了，这个生命今天能够进到每一个信他的儿女的里面，我们都得着了，因为得着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哈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死。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认识到说他的死为了赎我们的罪，我想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认识更多。他第一个成为我们的代替，
为了要怎么样解决我们什么问题呢？罪的行为，他成为我们的代表，解决我们什么问题？对信的问题。那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怎么样？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叫我们得着生命。所以这个死，看到没有？但是一个太伟大的一个死。不但我们蒙恩得救，开始因为耶稣的死，我们蒙了拯救。我们实在要认识，我们每一天跟随主，都和主的死发生紧密的关系。我们慢慢会在交通好，所以这个死实在是一个太大的一件事。基督的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哈。好，我们在救赎里面，除了基督的死，还有呢，基督的复活。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
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死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就刚刚已经讲过，基督的死，他所完成的工作是这么的伟大。但是还有一点，就讲到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是说，因为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了，所以呢，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今天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好像说我们欠了很多的债，我们在银行里面欠了债，我们说好，今天有人他帮我们把所有我们欠的款都拿到银行去，说还了，还清了。可是如果只是把钱还了，我们怎么知道说今天我们已经都完全的说解脱了呢？所有的债都已经解决了呢？我们必须银行他来开一个收据，说好，我所有你欠的钱我都已经收到了，所以呢，我们不再两不相欠了，就是说你已经完全得着释放了。他必须开一个收据，我们今天得着了一个把握，所有的债都已经还清了。那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好像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担，但是主耶稣呢，他为我们还清了。那我们今天说，若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的受死已经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呢？我想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但是主耶稣他是神的义者，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神要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所有付的代价已经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因为他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这些人才能够被神称为义。那也就是说，他的复活是讲到今天他已经好像是从神那边把一个收据能够让我们能够得着，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知道他所付的代价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所以神的儿子已经从这里面复活了。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是要相信神的儿子复活了，我们不能只相信他为我们死了，只相信他为我们死了还不能得救，必须相信他为我们复活了。所以主的死是那么的重要，主的复活也是那么的重要，他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他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站在人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他要满足神，他不是用他的神性来满足神，他必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能够完全赞美的话，他能够胜过仇敌，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因为他道成肉身，也只有这样子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神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稣被交给人，是 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有罪我们很有把握的说已经完全得到赦免了，所有在神面前的亏欠已经完全被耶稣基督填满了，神都已经满足了。今天再也没有人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来追究我们的罪，好像耶稣他所做的一切满足了父神所有的要求，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凭据，他复活了是为叫我们称义，让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了。哈利路亚。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血里面圣经特别说活物的魂或者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他的生命是到神的那里去，去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那今天这个满足了，所以今天我们永远可以知道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担心说今天好像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哎呀没有很清楚主的同在，我敢不敢到神那里去？哎呀昨天我还撒了一个谎，哎呀我真的不敢到神那里去。我想很多的时候的确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要懊悔，我们需要悔改在主的面前，但是我们永远要知道主为我们付的代价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我想我们真的认识这些救恩的根基，我们做基督徒来讲我们是非常要有很有把握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若能够真的认识主的死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意义这么的重大，我想我们传福音也会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奇妙的救恩。我想我们这一题就讲到说什么叫做这个救恩，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救恩的本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和十一节。好，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所提到的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
他论到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若真的认识什么是救恩，救恩还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主耶稣来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真的救恩是包括了主的所事和他的所作。所以这个救恩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能够讲到说到底什么是救恩，我们得着了神所赐给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他成为我们的代替，他也成为我们的代表，他不但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我想整个的救恩还不只是在这些哈，我们今天只是讲到一个开始。他不但为我们复活，他还为我们升天，他还为我们登上荣耀的宝座。那整个救恩的完成是叫做整个神心意的完成在人的当中，所以他坐在宝座上带着人性，他仍然穿着肉身，复活的肉身，他仍然带着人性，他今天还在坐在宝座上，他成为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他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若认识到这个救恩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传一个仅仅得救，你只要得救了你不会下地狱啊，你得救了以后你的身体就会得医治了，你的家庭就会改变了，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们真正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所要恢复的是要我们与他完全的相像，叫我们与他的荣耀有份，叫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的掌权。
所以我们的得救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绝对不是仅仅得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认识哈，罪得赦免或者我们得蒙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那你经过了这个手续，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很多人非常的高兴，好像光是得救了，他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他能够进到天堂，他不需要下地狱。有一个人，有一次别人送他一张迪士尼乐园的票，那他很高兴啊，免费得到一张这个迪士尼乐园的票。那他那天他就去了，哎呀，真的这张票就让他进了这个迪士尼乐园。进去以后呢，他还在那里高兴，太好了，今天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还有人送我一张票。结果他就是仅在那里高兴，高兴了一天，然后他就出去了。别人问他说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是很高兴我进来了。人家说小小世界是怎么样啊，什么太空城是怎么样啊，哎呀，这样的他都不知道。我想很多的基督徒，他只知道说感谢主，我得救了，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今天可以不下地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可以上天堂了。他就是这么高兴，一年得救了还是这个高兴，十年了以后你问他还是这个高兴，感谢主我得救了。这个是一个手续，好像你进了门以后，神叫我们得着他一切的丰富，他叫我们认识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从这个目的失败了，犯罪了，跌倒了，失去了，那这个拯救呢有一个手续。因为若他不来赦免我们的罪，若神的儿子不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得着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是一个手续。今天我们来看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算在他们还没有犯罪，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能不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呢？还没有，因为他们还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还需要被建造。所以就算是无罪的亚当夏娃，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多美好啊，也带着何等的权柄和能力。可是我们永远要知道，神创造他们在无罪的阶段，好像也不过是一个起步，一个开端，他们还没有达到神荣耀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也不过是恢复到我们能够罪得着了完全的赦免。神看我们像是没有罪的一样，因为没有人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神他也不透过他儿子的宝血再来看我们的罪，好像神看我们就是看见他的儿子是没有罪的才能够接纳我们。可是这是一个开头，这是一个手续，因为神爱我们，要我们与他的荣耀有份，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执掌他的王权。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太大的旨意，他必须预备这个救恩，他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恩。今天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然后呢，我们能够一直回到他原初的心意里面。大家，我们要不要休息几分钟？好，我们下面再讲两段。